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2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赖清德就职，直面强硬的北京和分裂的议会；二，逾500外国政要出席就职大典，中国压不倒台湾。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5月20号上午宣誓就职，他于演说中表示，新政府将秉持维持现状的两岸基调，但他也直言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对此，学者分析，赖清德虽未说出台独言论，但也未对中国释放更多的善意，未来就看北京如何解读和回应。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庄志伟、林希如的报道。
在21响礼炮声中，台湾总统赖清德步上总统府前的讲台发表演说。他说，他主政下的台湾将扮演亚太区和平的舵手，维持台海两岸现状。他还呼吁中国放弃对台文攻武吓，让两岸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重启交流。
可以先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以及学卫生来台就学开始，
一起追求和平共同。
赖清德也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他更提醒台湾人不能对中共存有幻想，即使台湾全盘接受中国的主张，放弃主权，中国并吞台湾的企图并不会消失。对此，学者认为赖清德是在为中国近年来对台湾大打法律战预做准备。
现在的中国会非常强调，会想要把台湾内水化，而是在法理上面去对台湾去做一个治理权的限制，所以特别去强调互不隶属，对应接中国的法律战蛮重要的一个谈话。
台湾学者分析，赖清德的两岸论述大致延续台湾前总统蔡英文的基调，虽未有意外，但也没有释出中国想听的善意。
赖可能越来越强调是世界的台湾，不是中国的台湾或是两岸的台湾，而是放在美中对抗、印太战略或者是全球产业链底下。这点从小英总统开始就慢慢往这边走了，就会跟至少跟马英九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进一步的更多的善意，但他并没有退步，只能说目前的状况会停在这个部分。
针对赖清德就职演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发布新闻稿批评，赖清德将台湾视为国民，形同新两国论，等于往台独方向靠拢，两岸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而中国外交部也对民进党政府维持强硬姿态，发言人汪文斌于例行记者会中重申，台独是死路一条，无论台湾岛内政局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李新竹台北报道。
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5月20号上午宣誓就职并发表就职演说，对于国际瞩目的区域事务及两岸议题，他表达不卑不亢、维持现状的政策立场，要求两岸追求和平共荣的善意。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在台北采访出席就职庆典的民众。
台湾赞不赞？
我觉得就职典礼之后，两岸关系会继续紧张。那我们已经8年前发现的问题是，对岸的政治机构不想要跟民进党进行任何交流，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会一直都存在。但是我们在台湾可以更努力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把两岸交流的这个门口让打开。蔡总统担任之下又发现台湾的外交政策的方向是所谓的多元化，在 国际关系理论上我们会说所谓的多元化是减少威胁的最好工具。
民进党所有的总统就职我都有参加，虽然中共一直要并吞台湾侵略台湾，但是台湾人有信心可以联合世界民主国家一起来对抗他。
自己很喜欢萧美琴，对，他是战猫，我的偶像，因为他的外交能力啊，我们先不谈那些什么所谓女权什么，但是他身为一个女生在外交国际外交的舞台上面这种发光发热，也是就是身为一个榜样。
好，下面我们回到我们演播室，开始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赖清德就职，直面强硬的北京和分裂的议会。台湾星期一为新任总统赖清德举行就职典礼，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表示新政府要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并呼吁中国拿出诚意与台湾民选政府进行对话。
我希望中国。
观察人士分析，北京将赖清德定位为台独分子，预计呢将不断升高对台湾的文攻武获。另一方面，台湾在野的国民党和民众党立法党团在新总统就职前夕推动进一步扩大监督民进党政府的法案，引发立法院内的严重的肢体冲突和街头民众的示威抗议。那么赖清德他能不能走出一条务实台独的路线？北京会不会听其言观其行，给予台湾一个缓冲期？新政府又如何在朝小野大的困局中开创新局面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前立法委员、华府台美研究中心执行长陈以信。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美国之音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台湾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宋先生您好。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不卑不亢维持现状，两岸互相独立各不隶属，并直呼对岸为中国。外界分析呢，赖清德在一边一国这方面呢似乎比蔡英文又进了一步。我来请教台北宋承恩先生，您怎么看赖清德的这个就职演说，确保两岸关系现状像人们先前广泛预计的那样，是不是他演说的一个主旨呢？
这次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其实书值研究哈，那他必须有一个整体的看法。那其实我们所谓的什么，我其实不赞成破题的所谓务实台独，他其实是坚持中华民国体制的。然后各位刚刚在影片中间看到许多的中华民国国旗，然后就任中华民国的总统，然后照中华民国的这个纪元来算，所以其实然后所谓四个坚持也是有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那么赖清德是台湾所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底下所人民所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总统，那么因此在中华民国总统的就职之下呢，他是坚持中华民国体制，所以我其实不赞成说把他定位为务实台独，其实他就是一个中华民国总统的就职典礼而已。是。
好的，那么宋先生他不赞成把赖清德定位为务实的台独工作，那务实台独，但是赖清德他曾经自己呢说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那这个宋先生您怎么解读？
要看这个所谓台独是怎么定义哦。如果以台湾现在的论述，就是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那么当然赖清德所谓的他要让台湾更加的强壮，那么因此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往这个方向来工作，那他也是说他从小其实就想行医救人，然后现在从事政治，然后当然他就有他的使命感，然后接受全民的附托，这是一个民主的祭典，这是一个今天我们是一个庆典。那么民主是需要被一再 再被提醒的，台湾人民在过去这半年来上投票所一票一票投出自己的总统，今天又再度的经历了所谓的这个国家的权力的行使跟整个的交接仪式。那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民主的实践。那么今天我们所庆贺的应该是说台湾的民主，而不是说关于台湾的地位。其实台湾的地位早就在1949年的时候呢，就早就已经决定了。是，
好。那么赖清德呢，他的确曾经自称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那么中国大陆我们看到也把他定位为台独分裂分子，认为迟早他要走向台独。众所周知，民进党是以推动台独为己任的，但是在过去陈水扁、蔡英文两位这个总统任内呢，我们看到两岸现状大体上还都得到了维护。那么我来请教台北陈以信先生啊，赖清德跟他的前任您认为有什么异同？您能否从他的这个就职演说当中看出未来两岸关系的走向呢？
首先啊，从就职演说来看啊，在赖清德总统他的就职演说跟他的前任蔡英文总统，还有他的之前啊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陈水扁总统啊，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那我认为有三个不同啊。第一个不同是他不谈一中。其实在陈水扁2000年就职演说的时候啊，他曾经谈过未来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字眼。那赖清德就职演说完全没有谈到。第二个不同是他不谈92。那蔡英文总统在2016年首次就职演说的时候曾经提到92的谅解跟历史事实，表示他尊重，虽然他不用共识两个字，但是呢他也是大谈92，但是在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当中也没有92这两个字啊。那第三个就是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当中刻意的没有谈到要依宪依法来处理两岸关系啊，没有谈到说要依中华民国宪法，要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关系。虽然他要有所谓四个坚持，里面有所谓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但是这个宪政体制并不是专指两岸关系部分啊来谈到，所以他并没有直接谈到。所以在清德的就职演说其实跟蔡英文还有陈水扁有很大的不同，不谈一中，不谈九二，不谈一宪一法处理两岸关系。那我从国台办的回应当中也看到有明显的不同。在陈水扁当时哈可以说是国台办的回应因为陈水扁也提到了未来的一个中国，那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听其言观其行啊，有一个观察期。那在2016年蔡英文就职演说的时候，他谈到了尊重九二历史的事实。那么对于当时国台办认为说他没有完成一个答卷啊，但是没有完成答卷表示还有待观察，所以那时候有一个观察期。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国台办的回应啊，可以说是直接定调是在台独的工作者，甚至在回应当中啊，我算了一下谈了5次统一啊，强调对台独绝不姑息容忍，可以说完全失去了观察期，没有耐性。所以事实上我就这样的一个就点说，对未来两岸关系感到悲观。我认为不要说是春暖花开了，未来4年还是寒冬啊，没有暴风雪的话就是大幸。
好的，那么刚才陈先生呢，他总结了这一次赖清德与他的前任蔡英文就职演说当中的三个明显的不同。我们有一些观察人士也看出另外一个明显的不同，我来请教陈先生一下，简单回应我一下就好。有人说呢，有人说蔡英文在谈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都是以对岸来称呼，但是赖清德呢这一次直呼中国有观察人士认为呢，这似乎在一边一国这方面呢又向前进了一步，您有这种看法吗？
事实上使用中国两个字在称呼在蔡英文的总统任内并不是没有啦，只是说你在他就职演说当中似乎他刻意回避了这一点，但是在过去这尤其这4年里面蔡英文总统也多次言谈是这个样子。这一次的确赖清德总统他就职演说也特别凸显这一点， 那当然这对我们的宪法是不甚符合，然后对于中共来说也是极具敌意啊，所以这是势必会对两岸关系造成一个重大的一个冲击。
好的，那么宋先生，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
我看不出来对于这个两岸关系会有怎么样的影响。两岸关系已经在这个习近平的主导之下坏到不能再坏了。那现在不是说台湾啊符合某些政治的模式或者提到某些字眼就能够改变这样的事实。那么我也其实也谢谢宜信啊，把这个赖清德就职演说的不同把它点出来啊。的确，它是一个前瞻性的、世界性的，强调是世界的台湾，是台湾要如何贡献世界，而不是往后看、往前看。去说要怎么样符合怎样字眼或怎么样的模式，然后能够套路要怎么样套路，然后去符合别人的想法，它其实是一个台湾主体性，一个往未来、往乐观的方向、往整个世界来发展的。那么关于宪法，我可能您误听了，第三段的时候他就说呢，他是就职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将依据中华民国宪政体制，肩负带领国家往前的这个重责大任啊，他的确有提到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好。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我们现在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Bad Boy 613，这位网友呢，他在这个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美国在这个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 Bad Boy 613他说，台湾总统人民票选可喜可贺。另外一位叫尸骨无皮，说台湾是我们的国，管别人怎么搞些有的没的名相，中华民国也好，中华民国台湾也好，台湾也好，我们都能接受，就是别硬扣不合适的帽子在我们头上，还想对我们动手动脚，我们就是我们了不起有活力的台湾。 Mark， 如果一定要统一的话，希望台湾能过来统一咱们。另外，我们现在聊天室里也有大量的观众听众，他们也送来很多的评论，我给大家选读一些。一位叫三少爷说，中共最在意的是九二共识，但赖清德却不提他，中共会不会生气啊？ Terry， 赖总统真是太明智了，一定要坚持一边一国各自生活，互不隶属，捍卫民主的态度，傻子才会投入到一个中国大陆独裁皇上的怀抱，现在的香港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狮子先生，台湾总统蔡英德就职演说上强调两岸互不隶属，称新政府将不卑不亢维持现状，他又说每个人都要团结爱护国家，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反并吞爱主权，不可为了政权而牺牲国家的主权。好的，我们回到我们节目上来讨论啊。中共呢一般喜欢用听其言观其行来敲打和警告台湾新领导人，但是纵观北京近年来对蔡英文民进党政府的态度，以及对赖清德本人及其政府的高度怀疑，外界断言习近平可能不会给赖清德这样一个听其言观其行的缓冲机会。刚才我们看到陈先生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啊，那么台湾新政府将立刻就会处于北京武力高压之下，我来请教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台湾一直处在北京的武力高压之下，而且不是台湾做了什么或是说了什么，而是台湾就是存在在那边，那中国就对我们一直的这样子武力威吓，其实在赖清德就职之前就是这样子。那么他当选之后立刻诺鲁就跟我们断交，然后 M03 的航线中国就单方的把它修改，然后关于金厦水域的他强行的进入我们的水域去执法，那么像这些或是大量的军机军舰在这个台湾周围或是跨越海峡中线，其实这一切呢就是北京极限的施压，这些不是因为台湾做了什么或是选了什么，而是就是台湾的存在让他感到不高兴。那么这些事情是所谓台湾所谓无法容忍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一个主权的国家要由另外一个政权来 dictate， 要来规定我们说能够说什么讲什么能够做什么能够选谁，那么这是这样子完全失去主权。所以这次赖清德的这个就职典礼的高度的确跟刚刚宜信所分析的是一样，是完全跟过去不同的，那么这样才是他的优点 跟特点，它跳脱过去的框架，也跳脱中国所期望的。台湾 at the end of the day 它不能够依靠说中国期望我们做什么，或者说中国以善意来对我们。当然两岸关系非常重要，但是就赖清德自己，他其实有一段非常的 key passage， 一段重要的话，他说呢，希望中国能够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拿出诚意，和台湾合法民选的政府在对等尊严的情况下，以对话取代对抗，交流取代为主，进行合作，共荣共存。其实 peaceful coexistence 更和平共存是中共在1960年代所提出来的这件事情，在乌克兰他也不断的说是联合国的宪章的基本原则应该要遵守的。我不懂为什么对台湾就不能够在一个和平共存的这个前提之下去处理两岸的关系。
好的，我们看到在这个台湾的总统选战期间呢，国民党有一个竞选口号呢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啊，这口号就是叫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就是和平止战是蓝白这个阵营主打的一个纲领，民进党和国民党和民众党蓝白阵营主打的一个纲领啊。所以我来请教陈先生，现在民进党再次执政，总统呢又是一位中共眼里边呢叫公开的台独分裂分子，那么对岸中国未来将以何种态度对待台湾？两岸关系的现状最有可能是由赖清德打破呢，还是由习近平来打破？
首先我刚刚说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这句口号令人印象深刻，这是没有原因啦，因为在选举之前他传神的诉说人民心目当中的一种担忧。那现在大家听完赖清德的就职演说，我相信很多人心中感到应该是更加的紧张啊。那刚才林先生他所谈到赖清德这一次的就职演说的发言啊，可以看到他很积极的想要凸显跟过去不同，所以虽然他口中宣称是要延续的路线，可是你看到他在就职演说就已经迫不及待要宣告他与蔡总统路线的不同啊。那至于这个两岸关系要坏到不能够坏，蛮危险的，因为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开始。那我要说两岸关系现状其实什么时候打破，早就已经打破了，只是大家在比到底是谁的错。其实刚才宋先也谈到，在2008年中共单方公布 M503号航线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蔡英文总统就已经得知中共片面的现状，可是事实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海的现状就一变再变，变成各种新常态啊，变新常态。那么现在只有和平这个现状还没打破，可是什么时候会打破我们不知道。不过针对这一点，台湾是不可能主动发动攻击的啦，所以说只有中共可能主动发动攻击打破和平的现状。所以我认为就两岸这样早就已经打破和平的现状是我们现在唯一的期望，我希望它最好都不要被打破。
好的，那么宋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两岸现状的这个问题啊，如果赖清德不打破现状，那么由得了台湾吗？有人说习近平正在不断的侵蚀这个台海啊，台海的这个现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要看到底谁改变了现状以及基于什么理由啊。台湾其实并没有改变现状，你说台湾到底做什么让中国那么不高兴？选了总统吗？是选了民进党的总统吗？总要有个理由，给个说法吧。那现在另外一个就是说看区域的紧张或者台海的紧张，其实不能光看台湾，你要看中国的四维是不是都跟它产生了紧张的关系啊，就发现台湾 is not alone， 那中国其实是四处树敌啊，从 东北亚到东南亚到南亚到这个俄罗斯，其实到处都是中国的敌人。到底是怎么样构成这样一个国际围堵的状况呢？是因为政策的问题吧？是因为想要单方面用霸凌的手段，用这个实力去侵夺别人的领海，或是说南海都是他的，或是说一点也不可少等等。那么有很多呢，就是现在过去自己的所造的窠臼里头。那么你说中国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领土一定要怎么样，一点都不可少，然后政治的政确、政治的 doctrine， 剥夺人民的自由，高度监控社会，这些到底是谁带来的？这些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些不是因为台湾做了什么，或是没做什么，也不是台湾存在在这里，中国才会往这个方向走。那么中国在讲的时候，可能要需要考虑一下这整个的大环境是怎么样的。
好，我们现在来继续看一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一位叫空谷幽兰的网友，他说：“中共已有攻台计划，台湾和盟友们是否有应对措施？中共非民选政府，其行为不代表中国。”另外一位 Smith， 安瑟尼说：“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国名是中华民国，台湾拥有这个据国家地位的所有资格，包括常住人口、界定的领土、政府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这就是台湾。当我们手握选票时，权力向我们弯腰；当你没有选票时，你向权力下跪。唯有灭亡中共，才能拥有真正的公民权利。”回到我们的问题，赖清德政府不仅面对来自对岸的强大压力，而且还需应对来自内部的纷争。上个星期立法会就出现了严重的肢体冲突，街头民众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来请教宋先生啊，新总统上任前夕，台湾立法院和社会上就出现了严重的对立局面，有人说这是不祥之兆，您怎么看？
这不是什么不祥之兆，我们已经是活在21世纪了，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开放的社会，全球化的时代，其实没有什么兆头之事了。那么这是赖清德其实今天有正面对决这个事情，他说这是人民的选择，因此他鼓励大家以正面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但是他提出一些民主宪政的原则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有民主的这个 deliberation， 他必须要有讨论，必须有政策的决定，他必须是一个符合程序正义的一个政策决定。那当然如果我们台湾人民做这样的选择，把这个行政权交给民进党，把这个多数权呢，国会的多数交给反对党，那这是人民的选择。人民的选择，那么就是要考验政治人物智慧，如何去运用现在的宪政体制去化解僵局，并且呢，往这个国家一起的前进。那么赖清德今天呢，是以总统的高度来处理这件事情，除了说到这个立法院他的应该的决策的程序之外，他还要就整个的民主宪政的发展，就是国家的利益在这个党派的利益之上，鼓励所有的政治人物往这个国家利益，往这个学习共存，学习妥协，学习如何民主的，然后依照人民的利益来做成决策。所以其实他今天有总统的高度，至于说这个实际上政治如何演变，其实台湾正在一个非常剧烈的辩论的中间，其实在我们讨论的过去大概12小时之后，我们就要面临另一次的这个法案的这个审查，所以其实还在发展之中，也请各位网友呢多多来关注台湾的民主。台湾的民主是一个实验，它也许并不完美，但是我们正在非常努力的去实践民主的精神，把民主的这个生活方式把它活出来。
好，那么中共官媒我们看到广泛转发了台湾立法院的这个肢体冲突和混乱局面，突出渲染台湾民主的所谓乱和蠢。来请教陈先生啊，在野的蓝白阵营为何要在新政府就职前夕推动扩大监督政府的这个法案？那么执政的民进党认为这是在束缚政府的手脚，帮北京的大忙，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啊，这个我自己当过立法委员4年啊，民主本来就是吵吵闹闹。我同意陈仁兄的说法，这是什么不祥之兆？民主国家没有什么兆头这回事。可是现在台湾立法院就是三党不过半，三党不过半其实就是提醒行政权，尤其现在总统，他必须要充分的尊重国会，而且必须要更加的谦卑。 那谦卑呢，在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2016年的时候，他就说谦卑，而且他说三次，谦卑谦卑再谦卑。可是他说三次后来并没有用，在这执政的八年，人民并没有感受到这样的结果。这一次赖清德也说要行公益号联名，要选成谦卑的心，他只说了一次谦卑，不过这没关系，最重要的是希望他能够真正能够做到啊。那现在你刚才在问题当中说，就是这个蓝白阵营啊，要借着新政府就职的前夕，然后来趁这个时机啊，来访助政府的首长。因为我当过立法委员啊，我认为这个时机并不算对，因为立法的程序有一定的时程。那么现在啊，到5月31号之前呢、啊，可能是我们通过国会改革相关法案的最后的时机。为什么？因为5月31号之后叫总咨询，总咨询院会就一直绑到7月中，那研会的时候结束，再过来要到下个会期9月以后开议，到9月这个下旬的时候开议，那么又要总咨询，等到能够再审法案，可能要10月中以后，而且到时候又是总预算要审查。换言之，如果你考虑到未来的立法院的时程啊，能够花时间然后来处理一次这么多的国会重大改革法案，那么可能在未来这一年的时机里面，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所以你说是可以对新政府上台之前再处理，其实我认为并非如此，反而是新政府因为要上台，所以这一次的立法院的会啊被迫两次总咨询，两次各部门委员会要业务报告，所以变成要绕两次的立法的时间啊，严重的压缩，这个才是现在为什么国会又在纷乱，然后呢政权又在交替，全部都撞在一起的主要理由。
好的，那么上半场的时间呢，我们已经到了，下面呢我就以一位网友他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来然后我们转入下半场。这位叫天地良，这位网友说，台湾的国体已经是由台湾全民来决定，这和两蒋时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不管中国怎么对台湾，从经济、政治甚至是军事施压，能起到的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了。台湾真正的威胁，一个是中国的特洛伊木马，另一个就是中国直接的军事入侵，而中国军事入侵已经越来越没有把握。最值得台湾社会担忧的是从台湾内部被瓦解。好，我们感谢陈以信、宋承恩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逾500外国政要出席就职大典，中国压不倒台湾。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刚才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呢，看到许多听众、观众、网友们，他们对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这个方式是非常关心的。那么未来赖清德政府将如何进一步提高台湾能见度？我们在讨论第二个话题之前呢，来听听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就两岸关系和区域和平是怎么说的。
对于两岸的未来，对世界的局势有决定性的影响，承接民主化台湾的我们将是和平的舵手。新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不卑不亢，维持现状。我也要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文攻武吓，一起和台湾承担全球的责任，致力于维持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确保全球免于战争的恐惧。台湾人民热爱和平，与人为善。我始终认为，如果国家领导人以人民福祉为最高考量，那么台海和平、互利互惠、共存共荣应该是彼此共同的目标。因此我希望中国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拿出诚意，和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以对话取代对抗，交流取代围堵，进行合作，可以先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以及学卫生来台就学开始，一起追求和平共荣。各位国人同胞，我们有追求和平的理想，但不能有幻想。在中国尚未放弃武力犯台之下，国人应该了解，即使全盘接受中国的主张，放弃主权，中国并吞台湾的企图并不会消失。面对来自中国的各种威胁渗透，我们必须展现守护国家的决心，提升全民保家卫国的意识，健全国安法治，并且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
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逾500外国政要出席就职大典，中国压不倒台湾。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台湾外交部统计啊，共计有51个外国使团、508位外国来宾出席了台湾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其中包括国家元首、议会成员、政府官员和以私人名义前来祝贺的外国政要，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议会、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议会代表团尤其引人关注，凸显了台湾民主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近年来，习近平加紧对台湾的打压，力图把台湾置于一个中国框架之下，但北京设置的红线被不断踩踏，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大幅提升。那么台湾是如何冲破中国封锁走向世界的？台湾未来将如何与国际社会互动，成为世界民主阵营可信赖的一个盟友呢？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台湾前立法委员、华府台美研究中心执行长陈以信，另一位是台湾远景基金副执行长宋承恩。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开始我们的节目讨论之前呢，我们收到美国国务院国务卿布林肯发表的一份声明，我这里给大家宣读一下。这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19号发表的声明，他说美国祝贺赖清德先生就任并成为台湾第5位民选总统，我们也恭贺台湾人民再次展现其民主体制的强健与坚韧。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的伙伴关系根植于民主价值，无论是在贸易、经济、文化还是在人民之间的情谊等方面都持续扩展与深化。美国感谢蔡英文总统在过去8年内这个强化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我们期待与赖总统以及横跨台湾政治光谱的伙伴携手合作，一同追求我们共同的利益和价值，深化我们长久以来的非官方关系，并维持台海的和平和稳定。这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代表美国国务院向台湾发表的声明。我们看到许多外国媒体报道说呢，蔡英文执政的过去8年是台湾走向世界的一个高光时刻，民进党政府比较成功的提高了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把几乎被北京边缘化或被置于一个中国框架之下的台湾呢，变成了一个世界的台湾。我首先来请教台北的陈以信先生啊，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首先我说啊，这个北京被边缘化， 那台湾反而变中心，成为世界的台湾，我觉得这种说法言过其实，其实自娱于人呢、哦，并没有实际的用处。我认为台湾这几年来并没有变得比较安全。那我们现在虽然看到台湾的战略地位提升，但是所谓世界的台湾，它并没有让我们能够重新加入 WHA。哦，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美国跟日本这几年也很挺台湾，可是谈到要加入 CPTPP， 日本也还是没有办法帮上实际的忙。那么台湾的邦交国在过去这八年断交了10个邦交国，美国国会也非常的力挺台湾，一再通过法案，希望能够协助台湾稳固邦交，甚至也派出美国国务院重要官员，甚至前往很多我们前友邦国家来帮忙斡旋。可是呢，事实上断交10国也没有办法挽回，甚至美国也无力回舰。那台湾的这个战略地位提高啊，能见度提高，其实是因为这个台海的战争风险提高。其实现在国际能见度最高的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乌克兰。这是因为是战争换来的。事实上，台湾不需要这种因为战争风险升高所带来的能见度。我觉得这个并不是重要的。
好，那么我们看到刚才提到俄乌战争啊，陈先生，2年前俄乌战争爆发，这就让台湾被中国并吞的危险性骤然升高。我们看到当时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南希·佩洛西突访台湾，带动了西方国家与台湾进行议会外交的一个旋风。我们看到今天出席台湾大典的西方国家的议会代表团仍然是外国使团中最引人注目的这一部分。我来请教台北宋承恩教授啊，宋承恩先生啊，您怎么看台湾与西方国家乃至世界民主阵营的这个实质关系的这个提升呢？
我们叫做台湾 from the code， coming from the code。 其实如果宜信跟我都很清楚啊，我们过去处理国际事务的话，在2016年之前是怎么样的光景，台湾其实是一个边缘化，被认为是台湾的问题。那么那现在这八年来的确有非常大的转变，但是我再次说明，不是因为台湾做了什么事， We are just hanging there， 我们就是存在在这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保住了我们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还有我们的地缘政治，还有我们的民主体制，那么这些都是台湾人民共同的努力，我们是非常辛苦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整个地缘政治的改变，特别是人民对于中国势力的锐实力的觉醒，以及中国各种国际作为的不可信任，跟他其实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伙伴关系，其实有相当大的影响整个的自由世界对于台湾的角色开始更多的重视，开始更多的去 wonder， 去觉得非常的奇异，到底这样一个小岛是怎么样在中国巨大的压力的边陲这样子活下来的。以信刚刚提到了我们还有很多的困难，这些都是真实的。那但是呢，赖清德这一次的演说是给台湾人民一个愿景。很多时候伟大的领袖他其实不在于说我能够达到什么，而是说把那个方向跟目标指引出来。那么以信刚刚又指出了赖清德总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把台湾放在世界的中心。你说他可能这个以景我们中国的网友经常喜欢说台湾是弯弯啊，或者说以景观天，你要这样说也好，但是台湾从很多的角度，特别是在供应链中间所不可或缺的角度，其实让各国渐渐的都理解到台湾的重要性，否则的话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外国的政要来台湾。你说战争的风险，我今天是骑脚踏车回到我的住处，我从总统府，我昨天也在总统府看到的预演，然后整个国家的秩序到了商业区，到了金融区，到了这个住宅区，台湾人民今天是可以非政治化的活着，我们不会说我们一定要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一定要庆贺什么，台湾人民照样过自己的生活，他们并没有感到战争有风险，这个是台湾成熟民主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可以不受政治影响，我们没有伟大的民主要去复兴，我们可以过我们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去维护自己的体制，然后让自己活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之下。台湾虽然很多的分裂，很多的纷争，但是它渐渐的走出自己的道路，而且它往一个成熟民主的方向来前进，我觉得是这个是中国的集权政治所最害怕的一点。
好，我们来看看聊天室里观众们的看法。 一位叫蓝华华的观众，他说两岸不要比谁谁正统，要比一比啊，谁距离民主自由政治体制更进一步。中共如果是对中华民族的未来负责任，那中共就要拿出实际行动，在大陆地区推行民主，这样呢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和中华民国谈统一问题，否则你一个独裁政权还有脸说自己是正统的。三少爷他说，2012年前的台湾是国际社会的边缘角色，现在是国际社会的热门地区，这难道不是习主席的功劳吗？ Jack 刘不同意见，说大陆绝不会实行两党，两党必乱，绝对乱，中国问题太复杂，党内有限民主威权最合适，满蒙藏维会要了你的命。狮子先生说，赖清德完全没有提及所谓九二共识，而这个是中共最看重的。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讨论。一个中国呢，我们看到曾经是中国套在这个台湾和西方国家头上的一个紧箍咒，北京借此呢限制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跟台湾的官方往来。但是2016年以来，我们看到美国跨党派议会代表团访问台湾的人数就激增，去年共计有32位美国议员访问台湾，带动了国际主流社会与台湾的这个议会外交。我来请教陈先生，议会外交您怎么看？这算不算是台湾国际地位的一个突破？是不是中国孤立和边缘化台湾政策的一个失败呢？
首先啊，国会外交的确是台湾对外关系的重点之一。我担任立法委员这几年啊，也非常重视国会外交。那在过去这几年啊，我个人就7度访问美国华府，走访美国国会山庄啊，拜访参众议院的议员。我也很频繁的在走访日本、欧盟、英国的国会啊，这个为台湾，相信台湾的立法委员不分蓝绿啊，都分跨党派，大家都希望在各国的国会之间啊多交朋友，因为国会代表的是人民，国会代表的是民主。那我认为国会外交也是中共的罩门所在，为什么？因为只有民主国家才有国会外交的这个存在啊。那中共也很难来在各国之间实际上来推动国会外交，因为民主的相对落后。那国会外交的确可以多交朋友，我也交了很多的朋友，也可以让很多国的友人呢更加重视台湾，了解台湾的多元，了解台湾民主的这个深动啊，甚至喧闹的台湾民主啊，甚至他们来到台湾。过去这国会有人，他们看到我的时候代表在野党来参加当这个欢迎其他国会来访的人员，他们对我说一句话，说看到你在野党的立委国会议员在这边真好。我问他们说为什么，他说哈，没有在野党就不是民主国家，有在野党的这个立法委员参加就代表台湾的民主，我感到很骄傲啊。但是我必须说哈，我们再骄傲再开心交再多朋友，国会外交终究是国会外交，它并不能够代替两个国家之间的正式邦交。那尤其各国之间，国会通过了很多的决议来支持台湾，来这个称赞台湾。可是国会决议大多时候是国会意见，它对行政部门来说并没有实际的拘束力。那各国之间行政部门对台湾的协助，对台湾的实际帮忙，往往是大于国会的。那尤其例如陈恩雄也是国际法专家啊，在国际法上，国会外交其实难以替代行政部门对于一个国家政策的承认，而我们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没有办法透过国会外交得到真实的确认。但是我还是必须强调，国外交重要，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国际友人。可是我们也必须要看清现实，我们现在希望的是争取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我们希望争取的是能够扩大我们在国际法上面实际的一个影响，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在这当中是没有办法替代，我们也必须要承认这样的现实。
好的，那么陈先生刚才呢强调了， 议会外交固然很重要，但是不能这个取代官方外交的地位。但是我们看到过去几年当中，即便是这个美国和外国之间这个实质关系的提升呢，啊，我们看到国外媒体分析也有值得称道之处。美国总统拜登去年一连几次公开表示要协防台湾，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喊出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上个星期美国军舰与台湾军舰不期而遇，并且举行了联合军演，美国驻台人员也在不断增加等等，这些都曾经是中国划定的所谓红线，但是这些红线却被不断的忽视和踩踏。我来请教宋先生，有人从中国红线不断被踩踏中看到了战争的危险，也有人看到了中共的色厉内荏，您看到了什么呢？
其实各国会支持台湾或关心台湾周围的地缘政治情势啊，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那么也是对于中国的这个武力的投射有所不安呢、啊。你想想看，台湾在第一岛链的最核心的位置，如果它落入中国之手，那么到中国可以利用台湾的东岸作为潜舰的基地，那么其实整个就是出太平洋了。那这个对美国的整个战略的算计是一个大大的打击，对于美国的盟邦的信心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更何况台湾现在在这个高阶半导体的制程上面是绝对不可取代的地位，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地缘政治紧张、美中之间有贸易战、科技战的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各国会关切台湾。所谓维持现状，所谓以 G7 的这个会员的高度来告诉、警告说，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任何企图。那么这事情有可原，这是整个地缘政治的改变。那么因此台湾在这个作为一个自己统治自己的实体，当然我也希望跟以信一样，我们有一个正式的国家地位，那么变成说在地缘政治上面是所不可取代一个很重要的枢纽。那么这并不表示，这并不能等于说台湾就陷入战火之危机，因为目前正是在这个整个的地缘政治的角力当中。那么我对于国会外交做一点回应，以信刚刚说的非常好。那么因此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来台的时候也是国会外交，代表是美国人民，但是中共却借机呢对于台湾进行围堵跟这个封锁，也就表示中共那样的行为完全是无理取闹的。
有人把这个台湾地位的提高更多的与地缘政治和国际大环境的改变联系在一起，看到俄乌战争啊、香港沦落啊、美中交恶等等，都提高了台湾战队的地位和价值，所以台湾战队了，啊，站位啊，战队选边站。但是台湾这个公开战队或者选边站呢，也必然会以两岸关系恶化为代价。那么我来请教陈先生，您怎么看台湾面临的这种形势？台湾现在这种选边亲美日远中国的政策是福还是祸？
首先啊，台湾战略地位的提升哈，我们台湾其实并没有任何的移动啊，位置在这边，它的战略地位其实并没有改变。可是为什么会被大家感觉到它的提升？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应的，它是来自于我们台海战争风险升高啊，而让大家看到了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也因为这样子啊，才这个就觉得台湾战略地位提升。换言之，这种战略提升是以台湾啊台海啊战争风险升高做代价。我觉得这对台湾是祸不是福啊，没有什么好沾沾自喜的地方，反而我们应该要更加的谨慎而小心啊。那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美台之间的一些合作，那刚才讲说美台军舰有不期而遇哈、啊，那所谓的联合军演。事实上它并不到联合的军演啊，那这是一个海巡的一种协作，那过去以前都有。那至于我们其实也不断的主张说是不是能够加入红旗军演，是不是能够加入 RIMPAC 的这个演习。事实上啊，美国再怎么支持台湾，在这些事情上面都有其限度啊，也做不到。那至于美军的驻台人员虽然不断的增加，可是实际上都是在训练的层次啊， 在全民国防动员的部分是有一些技术上面的协助，它事实上也还是协助的性质，不代表他们美军驻守在台湾或者甚至会参与实质的军事行动，也并非是如此。你说它是中共所划定的红线但是另一个角度也是美国自己本身它也有一个中国政策它也是遵守台湾关系法里面它自己所有一个这个限度在，所以也未必是完全单方的来自于中国大陆那所以我会认为说，现在台湾的这个政策首先要能够维持一个平衡，我觉得还是重点。美中台三方之间甚至美日这个这方之间其实台湾如果能够维持一个平衡，才是我们自保之道。那我们国民党不断提出亲美友日和路这是我们一个既定的政策。那么亲美友日，民进党其实跟我们没什么差别。那差别就在于说能不能够这个和路和中。那对于中国大陆，其实和平是我们共同的愿景。我相信台湾没有人不要和平，民进党也要和平，我们也要和平。但重点是怎么样达到它？达到它其实一个巴掌拍不响。那要能够和平，也必须要找到双方共同的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基础，和平终究忘。所以我是认为，台湾的政策是福是祸，就要看它的和平政策到底能不能够实行。
好的。
如果我可以注意到赖清德总统他的就职演说里面有提到战争没有赢家，这句话是对的。可是他少讲了一句话，和平没有输家。我已经注意到他在很多场合故意不说这句话。换言之，是不是代表他认为和平有输家？在承认九二共识或者说是某种情况下，台湾作为一个和平是一个输家，我觉得这种看法其实是危险的。我希望他能够真正注意到和平其实没有输家。
美国的台湾问题专家呢都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摆脱了只有西进中国才能走向世界的宿命，但是走进世界的台湾还能不能从世界再走进中国呢？我来请教宋先生，您怎么看台湾的这个中国与世界不能两全这个问题？如果有选择，必须要选择，那么台湾应该选择中国还是世界呢？
我想台湾人民已经做了选择，就是做台湾。这个现事情其实你说紧张也罢，但是从我们民主化那一天，这似乎就是一个宿命。其实如果你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其实台湾一直在地缘政治的这个争夺中间，所以美中之间只是目前的这个缩影而已。其实台湾人民在过去这70多年选择了一件 remarkable 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做自己。这件事情是随着民主化，随着人民的意识的提高渐渐的生成，它是无法阻挡。中共虽然大辣辣的说什么两岸统一无法阻挡，其实真正的是台湾主体性的发扬，跟人民自己渴望自己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跟民主的韧性这件事情是没有回头路的。今天台湾走到这个，是当时民主化的时候人民自己做主自己决定的，就已经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依照中国的意思，所以你一定要用框架去套它，这是徒劳无功的，这是根本就是罔顾现实。我们必须要正视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我们自己也很无奈，台湾人民有时候做的选择让我们觉得很花成本，但是这就是民主。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已经进入了每天我们自己所呼吸的这个氛围，跟我们自己所做的决定，我们的思考中间，这件事情还在继续的深化中间。所以这个事情反而是所有的华人，所有的中华民族应该要珍惜的，这是在中国大陆广泛的人民所得不到的。今天在台湾已经做了一个这么好的实验，为什么不保护它，为什么不呵护它，而是要压迫它？
宋先生，最后请您回答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让台湾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就是中国和世界，台湾会选择谁？
台湾会选择做自己，台湾会选择在世界中间的台湾。 I must say that.
OK，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陈以信、宋承恩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呢，是一， 中国推出大招救楼市能否摆脱困境？二，中国超长期特别国债首批发行，举债万亿刺激经济。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